大半夜的，杨丽突然发现小美下面流血了，开灯坐起来一看，床上已经红了一大滩。
哎呀，我去叫我妈来。
杨丽起身穿鞋，要去把住在店里的母亲叫出来。
叫她有什么用？她又不是医生。
恨天黑这时候也醒了，披着衣服往里边瞄了一眼，丢下一句，我去找出租车，转身跑了。小美呼的倒下了。杨丽说，哎，你怎么又躺下了？赶紧得起来收拾一下，这肯定要住院。小美说，不能坐，我一坐呀，下面就流得好凶。杨丽刚刚收拾了两个大包，恨天黑就进来了，说出租车就在门外等了。杨丽跑去抱小美，恨天黑看到湿漉漉的半张红床，拎在手上的两只大包啪啪掉在了地上。进了医院直奔妇产科，杨丽正要说话，医生看见了大肚子小美的裆部，把笔一丢，说
赶紧躺下，躺着说。
杨丽这才意识到，那个一直在她意识中存在的小孩，可能正像细细的溪流一样，在小美的胯间一点点消失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医生上班后，小美成为第一个收诊的病人，反复检查又照 B 超，结果是卧床保胎直至足月。小美急了，
那怎么行，我还要上班呢。
医生看都没看她，刷刷刷的往病历上写着，
保不保得下来还是个问题呢。
刚开好住院单，就有担架在门口等着了，小美只好躺上去，任他们把她往住院部抬。等杨丽气喘吁吁的捏着一沓交好了钱的单子进来的时候，小美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。
你这个傻瓜，我们俩都是傻瓜，你以为这是我的错？不是的，是那个千刀万剐的老头子，他踢到我肚子了，都怪他。你马上去给我报警，叫警察把他抓起来。
小美这么一提醒，杨丽也觉得似乎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一天了，那老头子应该是死也不会承认了吧，他肯定会说，谁知道你们两口子做了些啥呀。小美还在嚷嚷着叫他报警，杨丽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
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他踢的伤还在不在啊？不在呀。当时拍照了吗？有证人吗？你啥都没有。都怪你，你当时就不该让他跑了，你就该死死拽住他。
嗨，拽住他又有什么用啊？你当时又没流血，肚子也没疼吗？
你要是拽住了，我自然就会喊肚子疼。哎呀，对了，你赶紧去找医生，你跟医生讲一下当时的情况，看看医生能不能替我们出个证明，证明我这现照流产就是他给踢的。
杨丽直觉找医生没用，但是他拗不过小美的催促，只好来到了医生办公室。医生还没听完，就从杨丽的脸上移开了视线。
我们不出这种证明。
那我想咨询一下，您觉得他这个情况跟人家踢他有关系吗？
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没有。
哦，但是他身体一直很好，妊娠反应也很轻，还同时打着两份工。
是吗？
医生看了他一眼。
两份什么样的工作？
都不重，很轻的活。
干完活回家呢？还干家务吗？
基本不干，就做做饭，洗洗衣服。医生啪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。
两份工作，回家还给你做饭洗衣服，你把你老婆当驴使呢？使坏了还想赖别人？
杨丽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医生，一时又找不到反驳之词，只好忍气吞声退出来。一个人在外面走，越走越窝火，这医生究竟有什么权利这样抢白他？他根本不知道人家是怎样活着的，却理直气壮随心所欲地指责别人，还不敢生他的气。小美和孩子现在就捏在他手里呢，邪火渐生，一咬牙拨通了小美的电话。
有事打我电话，我去找那个死老头子算账去了。
哦，去吧，别把他打死了就行。
一出医院大门，杨丽就心虚了起来，从没跟别人扯过皮的她有点不知从何下手。
好吧，问问武杰，这狗东西心眼多。
电话刚一通，武杰就在那头哈哈大笑。
杨丽，你他妈的是狗鼻子吗？昨天晚上啊，我刚赢了钱，你他妈就把电话打过来了，怎么的？是不是想借钱啊？
等杨丽把小美的情况大致说了，武杰那边就没声了。杨丽一连喂了几声，武杰才像是从泥坑里爬出来似的，无比沮丧。
哎呦，我说你们怎么他妈这么倒霉呢？
闲话少说，你就帮我想想，我该怎么去吓唬吓唬那个老头子。
哎，那个有血的那个床单还在吗？
留着
给他看，或者呀，就挂到他门口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把他拖到医院去看看你老婆，如果这两招都没用啊，你就威胁他要拿他孙子开刀，他应该当爷爷了吧，这两招保证管用。
果然还是武杰有办法。杨丽奔回了家，还好床上还来不及收拾，他一把接下了床单团在手里。他记得那天那个老奶奶出来的门洞，也听人说起过他们家住在四楼。也是巧了，刚一拐过去就看见老两口拎着个环保袋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
你们做的好事！
杨丽推搡了一把老头子，把手里的床单哗的一下抖开，难闻的血腥味扑散开来。
你踢了我老婆那一脚，你可值了钱了。昨天半夜她被抬进了医院，你自己说你打算怎么办？现在他们娘俩都有生命危险。
老两口果然猝不及防，老头子结结巴巴，
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没有踢到他，我只是拔出脚来的时候蹭了他一下。
杨丽一脚踢在他腿上。
是这样蹭的吗？
杨丽被自己的举动吓坏了，她根本没想动手，但是从现在的情形来看，动手的效果不错。老头子不仅承认了他蹭了小美一下，还一副被吓傻了的样子。正准备踢第二脚，老奶奶挺身而出，抱住了老头子。
哎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别打他！哎呀，他要高血压呀！
他踢打孕妇的时候就没有高血压？
哟，怎么没有？哎呀，当天下午就不对劲儿了，就去医院了。哎呀，有人跟我们说，去找那个年轻人算账，至少让他给你们出医药费。我说就算了。他们看起来也不像是专门找麻烦的人嘛！哎呀，大家就互相体谅一下，只要不出大事就算了吧。
年轻人呐，你眼界开阔，前途远大，你别跟我们这些老人家计较啊！哎，不信，我把医院的收据给你看。
杨丽差点就被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几句话给制住了，最后一刻，她看见了老太太包里的金维他。杨丽从旅行团的客人口中多次听到这个名字，不错，老太太是他客人的那个族群，是他服务的那个阶层中的一员，是他的上帝，他哪有资格体谅上帝呢？他想起了五杰的话，咬着牙根硬邦邦地说，
我已经知道你们孙子在哪儿上学了，我不是卑鄙的人，我不搞突然袭击，不过我事先警告你们一下，如果我的孩子没了，你们的孙子肯定不会好过，你们最好赶紧去菩萨面前磕头，保佑我老婆孩子平安无事。
老奶奶突然扑到了杨丽面前，双手捉住了她的手，急切切地说，年轻人啊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家老头子是有错，我已经在家里修理过他好几次了，你现在啊，就算是把他打残了，打死了，对你的老婆孩子也没有任何帮助，不是吗？反倒会给你自己带来麻烦。不如这样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去医院看看你老婆孩子，他妈妈不在身边，我来带他妈妈做些母亲该做的事儿，一直做到他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这孩子生下来了，只要他愿意，我还可以继续帮他。哎呀，就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好了。我正好也没有女儿。五杰的主意还真管用。杨丽难为情地移开了双眼，她几乎是被老两口架到医院来的。她本来想推脱，假称还有别的事要办。老奶奶说，哎呀，天大的事，先把医院的病人安顿好了再说。半路上，老头子还去给买了一大袋子水果，又买了一大瓶牛奶。干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使了个眼色，让老伴儿牢牢地牵着杨丽，生怕呀一松手被他给跑喽。推开了病房门，老太太就直扑小美的床边，隔着床单摸小美的肚子。你还好吧，我的儿？你千万不要动啊，厕所都不要去，你就在床上用便槽。我儿媳妇儿也保过胎，真的是一动都不能动，就要像膏药一样贴在床上。你为你的孩子受点苦，我们也为你受点苦。哎，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，我每天来给你做。第一呀、啊、孕妇要吃猪腰子，吃了猪腰子长力气，有了力气才好生孩子，生了孩子也不至于失了元气。 小美呢，先前还板着脸，渐渐的就绷不住了。
我才不要吃猪腰子，一股子骚味儿。
哎呀，谁说的，那是没烧好。你看我待会儿给你烧个猪腰子过来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
老头子在旁边说，
啊，那我先去买猪腰子喽。
说完才赶紧闪人。老奶奶则继续坐在床边，揉着小美的腿，搓着她的手。
哎呀，真是对不起哟、哦、我带我们家老头子向你道歉，看在孩子的面上，就别跟那个老混账计较了。我已经臭骂过他无数遍了，他也很担心。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你怀孕了。我说人家怀没怀孕你也不能这样对人家呀，那找份工作多不容易呀，再说我们住同一个小区，那就跟大家庭一样嘛。哎呀，这出了门一家人要相互关照，相互帮助才行啊。
也不知是哪句话触动了小美，小美开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。老奶奶不停地给她擦泪，喂她喝水。小美哭完了， 老人则开始讲他怀孕要吃猪腰子的好处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每个星期都要吃掉一个猪腰子，买来收拾干净，刮掉上面那些筋筋腕腕，多放点葱姜蒜烧来吃。你看看我60多了，除了眼睛有点花，颈椎有点问题，其他呀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就是那些猪腰子给我打下的基础。哎呀，生孩子多伤元气呀，你不在这个时候补一补，将来呀一身的病还早衰。另外就是啊，你千万不要过于劳累，劳累也是最伤元气的，还降低免疫力。现在啊，尽管懒一点儿，打好基础，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出去工作。你还这么年轻，还怕没时间挣钱吗？杨丽悄悄地来到外边，一个人闷闷地生气。小美到底是太单纯，太简单了。几只水果，一条三寸不烂之蛇，几下子就哄住了他。看这架势，恐怕是两人就快要结成忘年交了都。老头子很快拎着一副猪腰子过来，老奶奶站起身来告辞，说午饭就不要在医院订了，她马上回去烧，12点准时送过来。老两口一走，杨丽就开始挖苦小美，
嘿，这糖衣炮弹打得准呐，没几分钟就把你给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
你懂什么？这些话有谁对我说过？我妈自然是老早就化成泥巴了，你妈倒还在，可是她根本就不懂这些，你和爸爸就更不用说了。
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送饭来。
11:50，老头子拎着保温桶施施然过来了，也不敢正眼看小美，就冲杨丽支吾了几句，告诉他保温桶就留在这儿，明天他送饭的时候再来取，然后就匆匆走了。看起来是真的要长期供应猪腰子了，这倒是杨丽没想到的。小美靠在床边斜坐着，才吃了两口就大呼好吃：“
天哪！哎呀，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呢！和人家一比，我妈以前做的简直就是猪狗食。”
那扯皮的事儿就算了。
嘿，认倒霉吧，我问过这些病友，他们都没人碰他们一根手指头，那也到这里来了呢。
住院的第二天，杨丽提出让母亲到医院来陪她。小美一听就直摇头：
哎呀，她哪能丢开她的煎饼呢？再说她年纪大了，跑来跑去体力也跟不上，你不如让他安安心心的做煎饼，我的事儿啊就由你和送猪腰子饭的人包了吧。
杨丽只好按下一切，天天在医院里耗着。来电话的时候，杨丽正坐在床边给小美削苹果。小美躺在床上抱怨：
总不能轻点儿，这么大个苹果就被你削得剩个核了，我看着你就不耐烦。
杨丽急着在口袋里找电话：
哎呀，真心疼就连皮吃。
那不耐烦你走啊，我不要你赔。
杨丽摸出了手机，一眼看到了永丽的名字，放下削了一多半的苹果：
那我真走了。
只用了2-3步就走完了从病床到门口的距离。
一个小时后在文化广场南门口等我。
几乎不等杨丽回话就挂断了，像是暗号更像圣旨。 杨丽恨恨地停在病房门口，多说几个字会死。与此同时，心口却砰砰地跳了起来。
他会有好消息告诉我的。
他听见了小美在里面直着嗓子喊：“
杨丽，你个狗东西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原本是想回去告个别的，小美这么一叫，他反而没兴趣了。同病房的还有三个大肚子女人，女人在一起超过一个小时，气氛就会慢慢变得古怪起来，比着赛似的指使着老公。小美原来吃苹果是没有要求的，见那三个女人每天都吃上好的红富士，就要求杨丽给她买红富士。买了又心疼，嫌她削皮削得太厚，两餐之间不到四个小时，还要来一顿点心。指使杨丽去哪哪哪儿给她买某种坚果，哪里哪里买某种面包，都是好东西，全有机，无添加，适合孕妇和婴儿。总之，都是小美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好东西。小美以前不是个爱吃零食的人，进这个病房没多久，俨然成了个资深吃货。此时回去吵架，不如回来时给他带个指定的面包回来，那时他一定觉得特别有面子。那两个女人就是这样，只要老公带吃食进来，女人笨重的身子上那张因为营养过剩而显得蠢笨的脸上，就会浮现出肤浅的幸福。